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酒席宴前，展雄飞听丁兆会议说，白玉堂到东京要去斗猫。展雄飞马上就想到了事情的严重后果。关键是他听说呀，白玉堂要到皇宫内院转一转，要上开封府里看一看，要给皇上增加点压力。展雄飞想，这可不是个小事儿。如果真像白玉堂他所说的，到东京汴梁城这么一折腾，我这个刚刚受了黄蜂的玉猫不在东京，其后果非常严重啊。展雄飞那是很有心计的人，而且什么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密，比较全面。听完这番话，展雄飞当即就说了，
二位贤弟，看来我在这里不能久留了。
今天您这一仗打得如何再其次，关键这个消息传给我很重要。他那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去找我去了，我不在东京，万一他要对包大人有些什么无理之处，包大人会怪罪下来的。我是刚刚受黄蜂的四品带刀护卫，那么我这个护卫就有些失职。没有别的，我本想在这里多待几日，事到如今，我只好是立即告辞，刻不容缓。丁兆会一听也是这个理儿啊，好吧，这回您也没算白来，甭管怎么着，您来这一趟咱们算定了一门亲事，解决了一件大事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哥两个帮忙的，尽管跟我们打招呼。展雄飞说，只有一点遗憾呐，二弟呀，我跟你来我是抱着很大的希望，要看看那个人茉莉，你没领我上后山去瞧瞧。丁兆辉一听就笑了，展兄，您当真事儿了，我告诉您，人茉莉您都看见了，都给了您了。给了我了？那可不，哪有人茉莉？我说那茉莉长得跟人一样，甭说你没见过，我都没见过。我要不这么说，我要不这么夸张，你跟我能来吗？我就是看你是条汉子，在西湖那个地方救那个周老汉，我一看您是位英雄豪杰，我看中了你了，我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，所以我得把您引来呀。我编巴造魔说了那一番话，您就信以为真，由此看出来您这个性格诚实，别人说瞎话您都当真的，所以我把您领来了。人茉莉呀，跟您讲，我妹妹就是人茉莉，我妹妹比那茉莉长得漂亮多了。这回你们两个定了亲了，将来这人茉莉就送给您了。展雄飞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，大爷丁兆兰在旁边也乐了，哎呀，以后啊赵慧说什么话呀你都琢磨琢磨，别全当真。展雄飞就笑了。于是在他们酒宴之后，展雄飞到后边向老太太告辞，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起把展雄飞送出墨花村，让展雄飞上了船带着马来的，那马来的时候交给手下人了，这回牵着那马上了船，先走水路后走旱路。丁兆兰丁兆慧一直在水路把他送到岸边上，
展雄飞上了岸了，牵着马在岸边跟二爷丁兆会、大爷丁兆兰告别。这回送展雄飞哥两个一块来的。展雄飞在岸边上搬鞍认凳，乘胯坐骑，马上加鞭。展雄飞先得回自个儿的老家呀，回奔武进县的。这一路上马上加鞭，眼看着快到自个儿那村子了，这天可就晚下来了。展雄飞不怕走夜道，心想我尽快的赶到自己的家中，到在家里边我尽快的收拾东西，连夜我就回奔东京汴梁。前边走不多远就是榆林村，过了榆林村就是他家的那个村子了。榆林村的这面呢有一片树林子。展雄飞骑着马往前走，虽然是晚上了，但是今天晚上有点月亮地儿，天空中有云彩漂浮着，这个月亮一会儿亮一会儿就云遮月。借着昏暗不明的月色，展雄飞这匹马往前小翻蹄，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正走着，忽然间听见对过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打杠子的！”展雄飞当时把这马一带，吁，心想：晚上有人喊救命，这肯定是有人劫道啊！啊，有人劫道，我不能不管呢。展雄飞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，就看前边有一个老者背着个包袱，匆匆忙忙的往这儿就跑来了。展雄飞由打马上甩蹬离鞍，跳到地下，在道当地一站：“老人家，怎么回事？”“哎呦，这位壮士，快点救命啊！后边有劫道的！”展雄飞一看，后边果然跟过来一个人。这个人年轻，多大岁数啊？看不太清楚，肯定比这老头是年轻多了。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木头棒子，紧紧的追赶，眼瞅着他们两个人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。展雄飞让过这个老者，他在道当中一站：“哎，你要干什么？”拿杠子这小子挺愣，一看展雄飞挡着他的道了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少管闲事，我做我的生意。”展雄飞说：“你这叫什么生意啊？捡净劫夺，你就是强盗！”“我强盗，我强盗就强盗了。”呜，一棍子照着展雄飞的脑袋就砸下来了。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，右手一抓他的棍子往下一拧，这个小子俩手攥着这棍子：“哎呀呵，你还敢夺？”展雄飞说：“我夺。”右手往怀里一带，抬左脚照他肋下梆就是一脚，这一脚正踹在他肋巴扇子上。展雄飞呀，这脚还留着情呢，要是使点劲的话，他那肋条就折了。光这一脚踹上了，这小子噔噔噔噔，扑通，一个定墩坐地下了。展雄飞把那个棍子往旁边一扔，伸手蹭抽出宝剑，一个箭步来到跟前，用脚踩住他的前胸，这箭就对着他的更嗓咽喉。见一对的更嗓咽喉，这小子当时就害了怕了，一看这回我碰见茬子了。“哎呦，我说爷爷爷，你饶命啊饶命啊，我跟你说呀，我家里边啊，我家里边有80多的老娘，有50多的老爹呀。”展雄飞一听：“怎么回事？你说你家里边你老娘多大？”“我老娘80多。”“你爹多大？”“我爹50多。”“你爹怎么那么年轻？”我说错了，我爹有70多，大概。什么叫大概？不是，我觉得我糊涂了，我爹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了。这个我跟你说，反正我家里有老娘啊，我老娘有病啊，这是要让我给他想办法找钱抓药，我找不着钱，我没办法，我就劫道了，这叫良心丧于困地。
你说的是实话吗？
我说一句实话，我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。
什么？
不对，我要说一句瞎话，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
展雄飞说：“我看你说这个话呀并不可信。
展雄飞把剑一入鞘，把这小子一扒拉拧过胳膊来，把他捆上了。拿什么捆的？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，拿着衣服袖给他绕不上捆上了，然后把他裤腰带解下来，把他俩胳膊捆在一起，弄到树林子里边，拽在那儿，给他吊到树上。
哎呦，这受不了啊！您这么吊着我，我一会儿这胳膊就错活了。
你晚上劫道，我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啊！要是错了活的话，碰上有走道的，让他们给你端上，听见没有？
哎呦！呵呵哎呦，爷呀，你饶命啊！
饶命！你想害别人的命，我今天没要你的命，你就捡着了。说话间，展雄飞一转身，就看了看那个老者。老人家，你是哪来的？这老头就过来了。
哎呦，这位爷呀，这是老天爷有眼呐，让我碰上您了，要不然的话呀，我这老命没了，我这钱也得让他抢了去呀，那可就耽误大事了。
展雄飞说，你是哪个村的？
我跟您说，我就是前面那个榆林村的。您是哪儿的？
咱是邻居，我是玉洁村的。
哦，可不是吗？过了我们那个村，就您那村。我呀，姓严，我叫严福。我这是啊，给我们家公子啊借钱去了。借了钱，我们家公子要拿这个钱呢、啊、进京赶考。我们家公子啊，那是大才子啊。我背着这个钱呢、啊，走到半道上就碰这小子了。如果要让这小子把我这钱给劫走喽，说不定我老命都没了。这钱没喽，我公子也就不能进京赶考了。我死了无所谓呀，我公子要是不能进京赶考，那可就耽误大事了。
展雄飞说，不要紧，您不是榆林村的吗？咱俩一路同行，我把您护送到榆林村，然后我再回我的玉洁村。
哎，那好，那好，那我谢谢您，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。
走吧。展雄飞过来牵着马，老头背着银子包，这一路上踏着月色就往榆林村走来。他们往这一走，掉到树那小子还在那喊呢：
爷，你行个好，把我松下来行不行啊？
展雄飞回头看了看他，
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，该不该办这个事儿。
展雄飞想，哪位走道的到这儿，再给他松绑吧。展雄飞陪着这位老者就来到了榆林村，进了村口，往前走不多时，靠路左边有这么一处宅子，黑漆的大门，倒在道门这儿。展雄飞牵着马在他身后站着，您叫门，等你们家的人把您接进去，然后我再走。
哎，
老头过来一拍打门环，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咕隆咕隆门一开，
严福啊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哎呀，公子啊，告诉您吧，老天有眼，我差点回不来喽啊！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，亏了这位爷给帮忙啊，要不然的话我回不来了。
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公子，这个公子头戴纹身巾，身穿青袍。听老头一说这番话，往他身后一瞧，看见展雄飞了。这位公子马上深深一礼：“
哎呦，这位壮士，快请到家中一叙，稍坐片刻再走吧。”
展雄飞说，不用了，我把这位老人家送到你们门口，我就放了心了。咱们是邻居，改日再过来拜访。再会。
说到这里，展雄飞一转身，搬鞍刃等乘花坐骑，马上加鞭，啪，这匹马奔玉洁村去了。
展雄飞走了，开门的这个公子，这可是此地的一个有名的人物。所说的有名人物，不是说他是什么大人物，也不是什么大官，
而是这个公子的家世，本村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这公子姓严，叫严茶散。
严茶散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县令，
由于他父亲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，
虽然当过县令，
但是家境贫寒，没给严茶散留下什么东西。
严茶散的父亲
中年早逝，现在就有母亲在堂。严茶散这个人是一介儒生，苦读诗书，聪明过人，波文强记，在这个村子里乃至于周围近村子的文人都知道严茶散是一个大才，是一个奇才，有过目成诵之才。不管看什么书，只要是看过一遍就记住了，就是这么一个人。正因为如此，大家都认为严茶散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但是现在严茶散家境贫寒，说想要进京赶考，明年就是恩科，但是进京赶考严茶散连路费都没有，一路上得要雇脚力，得要住店房，得要吃饭，从这个地方要到东京汴梁这路程很远呐。正因为没有这笔钱，严茶散空怀抱负难以实现。但是严茶散呢有几个好朋友，其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姓金，金必正，就是前面金家庄的。金家庄的这位金公子家境富裕，父亲应该说是当地的一个财主，有那么几十顷地。金必正这天到严茶散家里边来串门，跟严茶散闲谈之际，就知道严茶散有意赶考，但是没有穿资路费。严母呢，为这个事儿一边说着话，眼睛里边含着泪。严母是曾经给严茶散出过一个主意的，因为在东京汴梁城啊，他们家有一门姑表亲。老太太说：“你上你姑姑那儿去，投奔他们家。”但是严茶散这个人呢，别看贫穷却又清高。严茶散说：“咱们家现在穷，据我所知，我姑姑他们家里边很富裕。人家家那么富，咱们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，现在人家对咱们家怎么看怎么想都很难预料，与其那个样子，倒不如找朋友借点儿。我凑齐了穿资路费，能到东京汴梁参加考试也就可以了。”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气节有志气，所以再没提这个事儿。可是今天这金公子到他们家里边来串门，老太太把这个话都跟金公子说了。金必正听完了之后就笑了：“哎呀，老人家，不就是让他进京赶考穿资路费的事儿吗？用不着着这个急上这个火呀。这个事儿啊，我给解决了，您就交到我身上。这么样吧，让你们家的这老家人严福上我庄上去一趟，明天就去，我给他凑点银子，有40两够了吧？”严茶散一听：“哦，那足够了，足够了。”好，就这么着。所以这样，这金公子回去了。这老严福呢，今天就去了，到在那一见了金公子，金公子就给了他40两银子，封好了之后打成一个包，让老头背着回来。走到半道上，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，幸亏又碰见展雄飞给他解了围了。老头今天背着这40两银子回来了，见了严茶散，把这40两银子包打开给严茶散一看：“公子啊，这个事儿就好办了，有了这个钱，您就可以登城上路进京赶考了。”严茶散说：“是啊，我明天就打算动身， 老头说：“您打算跟谁去呀？”严查散说：“刚考还用跟谁去吗？就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。”
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，您可千万别一个人走。公子，看见没有？就从咱们这个榆林村到金家庄，这才多远一段路？我弄这40两银子回来之后，半道上就碰见打杠子的了。您要是从这上东京汴梁那么远的路程，就您一个人带着钱啊，这道上得碰多少劫道的？不行不行，安全为要啊！公子，您得想法会个伴，要不这么着吧，干脆别看我上岁数了，我陪您去。严查散说：“您陪我去，您这眼神也不济了，脚步也不行了，30里20里的还行，此去东京汴梁这么老远，您能陪我去吗？再者说了，您陪我去，家里边我老娘谁伺候着？”哎，老头说：“可也是，这事咱先别提，咱明儿再细商量，不行找村里边搭个伴儿，有做生意做买卖的上东京汴梁，您跟他搭个伴儿去。”严查散说：“今天先这么着吧。”睡了一宿觉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天刚一亮，就听见大门外边有人敲门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。老家人严福又打院里边就出来了，站在大门里头就问：“谁敲门呐？”听见外边是个小孩的声音：“我，给我开门。”嗯，老头把门开开之后，定睛一瞧，门口站着个小孩。说是小孩，这个子可长得也不矮了，一看那个面相，岁数不大。“你是哪来的啊？”“我呀，我金家庄来的。”“您上这儿干什么来？找谁？”“我找严公子啊。”“严公子不是要赶考吗？”“啊，你，哎呀，老人家，您忘了我了？昨儿个您上金家庄，我们家的公子给您拿的钱，您在那喝水的时候，是我给您倒的水呀。我就是那金公子跟前的小书童，我叫雨墨呀。”“哦，哎呦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是。昨天我上金公子那儿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个小孩转到旁边给我倒水，那就是你呀。”“嘿呦，老爷子，您可真是啊，光看公子不看这书童。今天呢，这书童受公子委派到这里，要陪着严公子进京赶考。”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